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制裁拉锯战加剧，导致美中矛盾迅速演变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中西方对抗的铁幕在新疆、香港问题上徐徐拉开。中共官员、官媒和亲中媒体呢，都把美中和中西方冲突说成是西方国家见不得中国崛起，不适应东升西降，激起了国内一片激昂的民族情绪。但国际观察人士认为，习时代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大胆作为，就连当年毛泽东也不敢或不愿去做。习近平的中国梦野心终于突破了西方国家的底线。那么，新疆问题的要害到底是反恐还是人权？一国两制在香港的终结仅仅是中国的内政吗？目前中西方对抗根源是地缘政治还是价值观及制度之争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国同时与欧美交恶，习近平拉开中西对抗的铁幕。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许波先生好，王金涛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就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博士，王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胡先生好，大家好。
西方国家对新疆问题的抵制和制裁，我们看到是激怒了中国。原本主要是美中之间的这个矛盾，迅速上升到中国同几乎整个西方国家的这个层面，形成了中西方对抗的这样一个局面。我首先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阿拉斯加美中外交会谈杨洁篪和王毅咆哮公堂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战狼外交是迅速升级，与几乎整个欧美国家对骂和对峙。这个驻法大使卢沙野更是以没有时间为由拒绝法国外交部的召见，这是为什么呢？中共和习近平是基于何种判断如此大胆？
比这个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更战狼的是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军华。因为中国制裁欧盟之后呢，意大利外交部就要求召见李军华当面抗议。这个李军华他不但不见，他自己倒反客为主，跑到意大利外交部向意大利表示严正抗议，然后呢还跑到意大利国会的外交委员会当众炮轰联盟党是政治病毒。你看这位李军华那是比卢沙野是更有过之。这就上次我们讲到这杨洁篪王毅的在阿拉斯加会谈的那番讲话确实是有备而来啊，他表明呢中共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按照中共大外宣的说法，那就是韬光养晦策略已经完成了他的伟大的历史使命，为中国争取到了足够长的有利的国际环境。现在的中国的国力强了，不用再忍辱负重了啊，现在就该战狼出击了，这是他们现在一个估计。那么这次在新疆问题上的事情呢，这个比较复杂一些。那中国对欧盟，中国之所以对西方对欧盟采取强硬的对抗的立场，它还有一层意思。那因为我们知道，因为新疆维吾尔人的人权问题，欧盟制裁中国，中国又反过来制裁欧盟，然后欧盟又提出要暂停对去年年底完成那个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那这一招呢打到了中共的痛处啊。这个中共就采取了一个欲擒故纵的策略啊，他就通过共青团中央的微博，把去年九月那个瑞典那个一个服装品牌 H&M 的一个声明拿出来大做文章啊。因为我们知道国际上有个组织叫良好棉花协会啊 ,DCI, 这个协会呢在前年发过一个声明，他就说新疆的棉花生产存在着强迫劳动，基于人权的原则就决定对新疆生产的这个棉花啊不再发放许可证。而这个瑞典这个服装品牌 H&M 呢是 BCI 的一个会员企业啊。那么他就说他在去年九月发了个声明，他说他注意到了这个良好棉花协会的这个声明，表示对中国的新疆的人权问题表示关切。这个是去年九月发的，当时中国没有什么，就根本没什么人注意到这个东西。 那么这次由共青团中央在他们的微博上把这个事情挖出来，然后动员他遍布大中小大中学的那些大学中学的那些小粉红啊，齐声鼓噪啊，把这事儿炒得很响，炒得很热。然后我们又看到呢，在很多地方就发生了这些一些人抵制这个 H&M 的产品，还有抵制什么耐克的产品，抵制什么 Adidas 的产品的这些真人秀，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中国要搞义和团了，要抵制洋货，要搞这一套了。但其实它的中共用意呢并不在于此。环球时报的社评就把说得很清楚，环球时报就社评就说呀，说中西这一轮制裁声势很大，但主要是象征意义。因为到现在为止呢，双方的官方啊，特别像是官方还没有针对经济贸易合作这一块，或者是没有在这一方面呢做进一步的加码。他说我们希望这条隐约的界限能够成为中西之间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一个潜规则，谁都不要轻易越过这个雷池。也就是说，中方他担心的是，就是欧盟真是要停止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啊，他担心的就是欧盟方面啊，从和中国的冲突从意识形态领域扩大到经济贸易合作领域啊。他担心的是呢，如果欧盟他和中国的冲突不但是关于人权方面的之争，而且扩大到经济贸易合作领域，那这样子呢就使得美国他们提出的要跟中国脱钩这种设想就得以实现。这是中共最担心的。所以中共他是希望呢通过在这个问题大吵大嚷，让欧盟采取相不同的策略。也就今后呢，欧盟你和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在意识问题上尽可吵架和互不相让，但是呢生意还是照常做。这是他要表达出的一个信号。这也是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分化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使美国的那种脱钩的那种策略就是无法成功。这是他这次这么大动作的一个原因。
好，那么不管中国怎么想，这个欧洲国家对中国的感官啊普遍恶化，这是一个事实。美中冲突呢就迅速演变为中西对抗，拜登总统结成世界民主同盟集体对抗中国的设想有望变成现实，这恐怕呢是中共最不愿意面对的啊一种局面。我来请教新泽西州的这个王军涛博士，是拜登做对了什么事，还是习近平做错了什么事，才导致这个世界局势目前出现的这种对北京极为不利的局面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习近平做错了。我觉得习近平在两个方面做错了。第一个方面呢，这个他在上来之后呢，开始在对外上头呢废这个停止了这种韬光养晦的这种策略，开始大举向国际社会进军。当然这个进军呢，他可能有他的现实的考量，就除了想做千古明君的这样的一个野心之外，还有一个中国的经济呢确实如果不往外走，不从外头拿资源，不向外头拿市场，不就是比如不搞一带一路之类的事情呢，中国的经济如果这种已经是长期依赖于对外的，如果没有一个外循环，不找新的出路的话，可能很难升级，这是他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要往外走，这是经济上他进取。但是关键他还在政治上呢，他开始在台湾、在香港、在许多问题上，他开始采取了一些比较挑衅性的政策。这种政策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可能觉得这是主权，但实际上在按照国际社会的成规来说，你过去是有承诺的。这是使得国际社会感到习近平上来的中共呢会让整个世界不安全，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他在新疆啊等等一些问题上这种变本加厉不断升级，这样的使得呢国际社会觉得他人权的记录实在不能再加以容忍。所以呢这是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其实中共呢你可以回想起来，从这个在冷战结束后，中共和美国的关系一直是磕磕绊绊，但是前几任领导在遇到磕绊的时候呢，一方面在口径上虽然也有过比较强硬的说法，但这种说法一听就是这种为就是防御性的，更多的积极找一些解决方案。就是他说的那时候的领导人说求同存异呢，他还不是说就是光是求同要占便宜，有时候他也要让步一下，比如说 把释放一些主要政治犯呢，还有签两个国际上签两个人权公约呀，就是他多少要做出一些姿态。但是习近平现在采取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你要是对我一分，我就对你三分，这样不断的升级，就导致了国际社会越发觉到这是个不能打交道的。你像刚才胡平先生讲到的这个情况，那就说你没有谈的嘛，对吧？我们给你提出一个东西来，结果你的回应就是不但不去讨论，而且还要呢找一个更没道理的事情来去对我进行挑衅和还击。所以这个使得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开始，最初他们其实对布林肯呢，对川普就不用说了，对布林肯的很多人他们是犹豫的。所以布林肯在前一段天还说了那个欧洲不要欧盟站队，
对
吧？就是说，但是呢，现在好像欧盟现在要主动要站队了，为什么？
嗯，
就是因为这是习近平后他的个人的这种处理这种问题的方式，逼的欧盟要和美国站到一起。
好的，那么中西对立的局面终于出现了。中国外交部几位战狼发言人都一再强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是因为西方国家以这个老爷心态，以老大自居的心态，他见不得中国的崛起，企图呢打压中国的发展势头。我们看到中共的这个官媒，像《环球时报》等民族主义小报呢，是自不代言，就连亲中媒体多维也把目前呢这个中西方对抗说成是西方国家不适应现在东升西降的这个世界发展大格局。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中国呢希望用地缘政治和塔西佗陷阱来解释目前的美中和中西方的这个对抗，让中国人热血沸腾，民族情绪高昂。那您怎么看中国的这种解释？目前的中西方对立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不可避免的一个较量吗？
我认为中方的这种解释不符合历史事实。
嗯，
我们记得在1994年，尼克松就讲过，他说我担心我们制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那弗兰肯斯坦就是19世纪诗人雪莱他的夫人写的一部科幻小说，讲的就是人发明制造了一个机器人，可这个机器人反过来呢要毁灭人类。嗯，那么从尼克松这句话就表明他知道和中国建立起这种关系有助于中国迅速的变得强大，他这个他是意料到的。但是他担心的是一个强大的中国不是变成美国的朋友，而是变成美国的敌人，这是他最担心的。那你看看当年克林顿在这个批准中国成为永久最惠国，以及后来这个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发表的讲话，都表明了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和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呢，中国会变得更开明更自由化啊，这是他们原来一个基本假定。换句话说，在早在十几年前20几年前，很多美国人很多西方人就已经预料到在这种相互的交往情况前提之下，中国很可能会迅速的强大，以中国的庞大体量那很可能会迅速的强大，这一点他们并不担心。他们知道他们这种当时的对华政策就是在促成这一点的实现啊。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啊，一个经济发展了的中国不但没有变得更自由化更开明，反而变得更专制，反而变得更对外更咄咄逼人啊。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对过去他们这种假定的这个破灭，才使得这个美国转变了对中共政权的态度。这也就说明中美之间的冲突矛盾不是所谓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不是什么修昔底德陷阱，归根到底它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是两种制度的冲突。
拜登总统日前呢，他在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把这个美中对抗呢就定义为是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但是国务卿布林肯呢，此前在这个论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这个竞争者的时候呢，也说过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考验。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美中之间的竞争是地缘政治的较量，还是价值观及制度之争呢？
我看还是呢价值观和制度之争， 但是呢，它表现在了地缘政治是一个表现方面，因为地缘政治本身并不解释冲突的根源，地缘政治只是要考虑到当有两个大的政治力量要发生冲突的时候，那么地理的他们在地理的位置以及他们在地理上怎么去抢占优势，还有怎么去削弱对方，这个呢是地缘政治的这个战略，就是他只是说两个大国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他们各自在采取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是什么。所以说呢，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国要采取的地缘政治战略就是巩固大西洋条约，另一方面要开拓一个美日印澳的印太条约来应对中国的这个跟中国的冲突。而中国呢现在也试图就是通在经贸为基础，比如搞了一个像自由的这个跟东南亚自由贸易区，又加入了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的15国自由贸易区，同时要重启这次呢李克强说要重新要启动中日韩的这个条约，那么还要可能跟俄罗斯要结盟等等，这些看起来是地缘政治冲突，但是说到底呢，美国之所以和中国在最近起了冲突，以及中国之所以要进行这种冲突，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有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刚才胡平先生讲了，在过去的时候，美国有过担心，但是仍然坚持发展中美在各个层面的交流观。这种交流就是说，他们并不在乎中国强大，也并不在乎，而且美国也愿意扶持中国强大起来。但是他们有一个假定，如果中国是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强大了，又和民主国家合作强大了，中国会变得民主。那么这就是呢，这个其实习近平今天做的这些事情呢，邓小平当年也都说过。比如邓小平说分三步走的时候，他就讲过，中国呢第一步咱们说内政吧，他说呢先要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然后再共同富裕。那么这是一个。第二呢，这个他在对外时候他说过。三步走说呢，中国先韬光养晦，等到二零年到2050年的时候，中国进入第三阶段，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大国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中国人在说话。他后面有一句话说，中国人说话要算数。所以也就是说呢，邓小平其实在某种上他就规划了今天中国。可是呢，邓小平的规划和尼克松的这个想法的这个判断一样，他并没有说中国一定像今天像习近平这样咄咄逼人，搞一个战狼的这种外交。因为邓小平在内政上他已经讲过要搞市场，就等于就咱们就说白了就是搞资本主义。对外呢，他在香港问题上他说过50年不变，50年后也没有必要变，那个意思好像就是中国其实要香港靠拢。王震当时在改革开放初还说过，他说英国的同志们干得不错，他说呢除了没有共产党领导之外就是共产主义了。所以像这些都表明，其实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人呢准备要发展中国时候，而且中国也要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大国发挥作用时候，还没有像习近平这样说准备回到一个传统的共产党的这种意识形态大国，比前苏联还要左的这么一个国家。这个呢，我觉得是导致了今天的在西方被迫要重提地缘政治的围堵战略的原因。
好的，那么王军涛先生解释的非常清楚，地缘政治是对抗的形式，并不解释对抗的原因。所以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所说的地缘政治考验和这个拜登总统说的这个两种制度之间的较量并不矛盾。那么谁是此前美中交恶以及目前中西方对抗的始作俑者呢？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把手指头指向特朗普，而美国大多数的这个政治学者和观察家呢，就像王军涛博士一样，把矛头指向习近平。以中西方争论的这个焦点，我们看新疆和香港为例呢，习近平在那里的大胆作为超过了他的历届前任，在反人权和反民主的这个气魄和胆量方面，甚至呢我们可以说他直追或者说超过了毛泽东。我来请教胡先生，许多研究美中关系的专家都认为呢，习近平让中国的战略方向发生了激进的改变，他本人就成为了美中对抗及现在中西方对抗的一个根源。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被叫做总加速施政，因为正是习近平加速了中国战略方向的激进改变，加速了中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刚才王军涛博士也谈到这个问题，你从习近平霸王硬上弓，硬是通过修宪 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那么这一点就已经让西方人就是这个感到大吃一惊。那随后在香港、在新疆这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超出了美国人原来的这个想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他美国才转变了对中共这个态度。像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美国都是所谓的拥抱熊猫派是占主导地位，而就是从习近平开始，那么这个风向就开始了变化，以至于到了现在，那么拥抱熊猫派嘛，基本上是处于下风，而这个不仅仅是共和党，包括民主党，那么从拜登上台以来这几个月的表现，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就是至少在对中共的问题上，那么两党是有高度的共识。那同样呢，大家也都认为这些冲突的根源就来源于习近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也有人呢不同意中西方交恶的根源是习近平这种说法。其一呢，他们认为现在明明是西方啊开始向中国发难，西方开始对中国制裁，怎么把这个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呢？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们也常用北京开始自信，抛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啊，不是完全是习近平的做法，实际上这在胡锦涛执政的后期就已经开始了。但是须知在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呢，习近平皇储的地位已定，而谨小慎微没有大作为的这个胡锦涛能奈何习近平吗？所以应该说从胡锦涛的第二个任期呢，习近平他就已经开始逐渐掌握了中共的内政外交，就已经开始酝酿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中国梦了，就已经埋下了日后与西方争雄的这样一个种子。我得请教王姐啊，王博士啊，您怎么看美中交恶、中西对抗的这个根源是习近平这种说法？
对，其实之所以是习近平，就在于习近平在根本上扭转了邓小平确定的要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这样一个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你看邓小平上来之后呢，他对国际局势做了一个判断，就是和平与发展是主旋律，中国要开放，在开放中加入资本主义体系或发展。他在到美国去的路上说，其实李慎之先生，就是美国所所长李慎之问他，他说你为什么刚出来就要到美国去？他想了一下，他说现在看来世界上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所以就邓小平下这个原因。所以在川普总统最初开始跟习近平发生冲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美国的政治家比较系统的阐述了中国和美国的分歧的，就是彭斯副总统，他在东南亚的一个会上，他说完了所有这些话之后，他说回到邓小平这儿来，那么中美关系还可以回到正常的轨道，也就是说是习近平破坏了邓小平路线。当然我刚才也讲了，其实有些事情也是从邓小平那儿开始的。胡平先生最近在一些文章还说，其实他就是共产党，他就是这个意识形态，他一直在那个地方。那么还有像有些战狼在说的，说我们一直也没有改变我们的正式说法呀，官方说法是你们自己不看吗？好，我们也没骗你们。当然他们是骗了，因为从胡锦涛到这个江泽民身上都是骗了，因为这个当时就是俄罗斯驻美国的大使在回国的时候路过北京，然后问江泽民你信什么，当时他儿子在场，他儿子后来见完之后跑到哥大跟我聊的时候，他说呢江泽民的说法让他们大吃一惊，江泽民说他不信马克思，他信弗里德曼，就是说在采纳市场经济的这些做法上，习近平是那个不是邓小平下了决心。后来呢江泽民是决心推进这个，胡锦涛在上的时候呢，胡锦涛思想比较保守，有些是从一些提法从胡锦涛开始，但是江泽民本身还能够掌控大局，他是亲美的，那么是真正的根本性扭转在习近平。所以习近平应该说是中美交恶的根源，而这个他之所以导致中美交恶是两点，一就是他要回到共产党解放，这个用共产主义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之后还要领导世界，第二就是他处理国际事务方式呢采取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没有这种变通的一个有妥协或者去理解跟他不同的东西，他没有这样一个姿态，这样导致了整个的中美关系和中国和西方关系的交恶。
那么我们看到习近平是如何改变中共发展的这个轨迹的呢？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还记得 江泽民时代，大家还都是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都是啊、这个都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要与世界接轨。那就是说呢，就是要与世界先进水平看齐。现在谁还敢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呢，对西方国家的反击，他现在是摆出了一副硬碰硬的这个姿态，战狼外交不断升级。外交部长王毅的口头禅就是中国人权状况怎么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外交部发言人嘛，这几个发言人常常都把香港纯属中国内政，外国无权干涉挂在嘴边。我来请教胡先生，中国这种说法能服天下吗？
当然不能服天下。所谓香港内政，我们知道中英联合声明是个国际声明，那么作为国际社会，他当然要对香港的问题有他的发言权。至于王毅说的中国人权状况是怎么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这话呢字面上看不错，但问题就在于中国人民没有发言权，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差别。
所谓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那实际上就是中国政府最有发言权。那么中国人权状况怎么样，在一个没有完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那么中国政府最有发言权，这怎么解释得通呢？好的，那么中国战狼外交升级在国际上现在看起来呢是造成强烈的这个负面观感，但是在国内却赢得一片欢呼。我们看到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这个情绪现在是不得了，小粉红啊，大粉红啊，这个简直就是不得了，这个情绪高昂。即便是中共，他知道中西方目前这种硬碰硬的尖锐对立状态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有人说战狼外交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因为中共也不敢忤逆这个中国国内的这种民族情绪。那么请教王博士，中共还会硬多久？您预计目前的中西方对抗将如何收场呢？最后
我国家其实中国那些小粉红们那些激昂的言论呢，共产党想收拾他们是很容易的。就像九九年炸馆之后，共产党也很快就控制局势，后来那个家乐福的事情，共产党抓俩人也就没事了。就中国那些爱国主义那些小粉红也是假的。那么但是我是觉得战狼啊，这个很快呢可能他就会收敛，他不会消失。因为呢从拜登总统出来对中国准备有三个领域中以竞争为核心，不准备在短期内能够打败中国的话，就要在一个中期和长期竞争把共产党拖垮拖败。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他一方面该对抗一定要强硬对抗，绝不再求同存异。那如果异呢，如果在就在这个不同地方就坚决对抗，还有该合作合作。所以呢中共很快也会调整，就是说现在还是美国说了算，什么地方和什么地方对抗还是美国说了算。这样的话我觉得在对抗领域中中共可能继续这口炮式的战狼。但你可以看出来这次在闭门会阿拉斯加闭门会上，一旦美国说要在地球日啊等等要准备开始要跟中共要开始进行一些国际事务的合作的时候，中共马上就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你看他这个外面是战狼的叫声一浪高过一浪，但是你看外交部的那个网站上挂的那个关于阿拉斯加会谈，他最后说是建设性的，取得了建设性的成果，并且还说就组建了联合工作组，气候的联合工作组，美国马上否认没有联合工作组。就是说你可以看出中共呢，我觉得他们其实在内心上来说的话，实际上他们很虚，做战狼的时候。所以一旦美国准备要稳住三个战线的时候，他们很快会配合做这一点，但是战狼的这种口炮会一直进行下去，直到中共垮台。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先生、王军涛博士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